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8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7日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诺曼底登陆80周年，拜登强调美国不会背弃乌克兰。中国电信商错误传输网络流量，联邦传播委员会将提升资讯安全。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法移民正穿越加州沙漠边境。中国互联网信息出现断崖式空白，中共疑似销毁作恶证据。世贸协商碰壁，危地马拉业者呼吁无限期停止向中国出口。封口费案裁决后，川普与拜登民调保持势均力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总统拜登在法国诺曼第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美国将不会背弃乌克兰。乌克兰至今已经对抗入侵的俄罗斯部队超过2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亦在活动中呼吁各国实现真正的团结。拜登说，我们不会背弃乌克兰，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乌克兰将会被征服，而事情不会就此结束。拜登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一心想清白的暴君。他说，乌克兰的邻国同样会受到威胁，整个欧洲都会受到威胁。而泽连斯基就呼吁，各国如果能够好像当年盟军一同保卫欧洲的自由时一样，实现真正的团结，这样我们会取得胜利。泽连斯基在社群平台发文说，盟军过去捍卫了欧洲的自由，现在乌克兰也是这样。这件事和这个日子都是在提醒人们，在追求自由和民主的过程中，需要展现勇气和决心。礼拜四，在美国政府机构认定一家中国电信商错误传输网际网络的流量后，美国电信监管当局、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表决，决定推进一项提升网络传输资讯安全性的提案。自2022年以来， FCC 就一直在研究威胁 BGP 边界匝道协定安全性和完整性的漏洞。这项 BGP 协定是网际网络全球资讯路由系统的核心。 FCC 的提案将要求宽频供应商制定 BGP 安全计划，并就风险缓解进展提出报告。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礼拜四表示，美国机构近期公开披露中国电信利用 BGP 漏洞至少6次错误传输美国网际网络流量，而这些 BGP 劫持可能会泄露个人资讯，导致盗窃、敲诈勒索和国家级间谍活动。最近几个月，加州圣地亚哥的墨西哥边境已经成为非法移民到美国寻求安全庇护的最繁忙的过境地点之一。而且与过去不同的是，如今已经有更多国家的公民加入了非法越境行列。路透社报道，今年5月，该通讯社记者在圣地亚哥边境遇到了哥伦比亚人、厄瓜多尔人、秘鲁人、土耳其人、巴西人、约旦人、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这个人群要比过去几年由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占主体的移民人群要复杂得多。而一个常见的情景是，几个钟头就越过美墨边境的移民家庭正靠在边境墙生锈的钢条板上，在防水油布和帐篷下休息，就等待边境巡逻人员到来。 由于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数量空前的非法越境已经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令非法移民问题成为总统竞选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根据近日一项调查发现，中国互联网上的信息正呈现断崖式消失，特别是2005年之前的信息，很多资讯现在已经搜索不到。有专家认为，这个说明中共已经感受到政权岌岌可危，在力保政权存在的同时，还不忘消灭记忆，销毁记录自己过去作恶的档案。最近这篇题为《中文互联网正在加速坍塌》的网络文章在中国引发讨论。文中举例，在百度上搜索马云，时间段设定在1998年到2005年，出来的结果竟然只有一条。搜寻其他企业家亦遇到类似的情况，而中共当局试图从公众视野中抹去数据。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表示，这个实际上是在割断历史的一部分，为的是掩盖当局的罪恶。但事实上，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海外媒体包括互联网和云端公司仲是能够将中国互联网的信息记录下来。根据危地马拉媒体自由新闻部礼拜四报道，危地马拉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近日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中要求中方解释，由第一批危地马拉咖啡及夏威夷豆被中国扣留在港口后，至今已经超过两个礼拜，为何仍然无法放行。危地马拉亦都要求中方说明这种禁止入口的措施是否会扩及到其他危地马拉商品。不过中国代表团只是表示将会咨询海关及经济部门了解具体情况，并没有给出答案。这个同两个礼拜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一样，没有任何进展。对于中共使出拖字诀，危地马拉业者已经相当不满。危地马拉出口业者公共总干事卡巴里多表示，工会已经明确建议危地马拉业者无限期停止向中国出口货物，除非北京方面作出明确回应。根据艾默森学院礼拜四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46%的选民将支持川普，45%的人支持现任总统拜登，还有9%的人尚未作出决定。自上个月以来，川普的该民调中的支持率一直保持不变，而拜登的支持率就上升了1个百分点。当问及尚未决定的选民倾向于支持哪位候选人时，民调结果显示双方势均力敌，50%的人会支持川普，50%的人支持拜登。另外，对于川普被纽约陪审团判决犯有34项重罪一案，40%的受访者表示这个对他们在今年11月的投票中没有影响，但有33%的选民表示这个降低了他们在大选中投给川普的可能性，而27%的选民说他们支持川普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了。艾默森学院民调执行主任斯潘塞金博尔说，整体来讲，在被定罪前后，川普在我们民调中的支持率仍然保持不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不压制无证移民来美的国家，川普扬言胜选将制关税。美欧或打击 Shine 和天污包裹免税通关。联合国大会批准丹麦等五国获得安理会席位。拜登将会泽连斯基宣布军援2亿2500万给乌克兰。法官下令川普前顾问班农因藐视国会罪7月1日前入狱。台湾美国商会说美台自由贸易协定有望达成。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美国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川普6号在亚利桑那州一场活动上被民众问到移民非法跨越边境进入美国，他有哪些遏止手段时，川普说我们有强大无比的经济力量。川普还说如果他在11月总统大选中胜出，他可能会对一些不出手遏止无证移民由他们的领土涌入美国的国家征收关税，其中包括中国。川普希望他不必动用关税来遏止非法移民，但警告说如果其他国家不拿出作为来协助缓解这个情况，这样一旦他再次当选，他可能会对那些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川普将在11月5号登场的总统大选与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对决，边境安全和移民问题成了选前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业内专家话俾路透社知，美国对处理来自中国数十亿美元廉价网购订单相关业务的报关行实施新一轮打击，这个很可能造成 Shine 和 Temu 等商家遭遇交货瓶颈和延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上个周末宣布暂停多家中间商参与免税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入口商快速清关计划的资格，部分原因是担心违禁品通过这种方式进入美国。海关专家说他们知道有多达6家公司被暂停资格， Shine 和 Temu 等在欧盟很面临与在美国类似的情况。根据欧盟现行法规，从非欧盟国家网购的包裹如果价值低过150欧元大约是163美元不用缴纳关税。德国主要零售协会德国商会一直在游说德国政府，称这一豁免导致通过 Shine 和 Temu 等电商平台进入欧盟的细包裹数量大幅增加，而海关当局缺乏检查所有产品是否符合欧盟规定的能力，这个或者最终导致对欧盟入口税进行全面改革，从而终止对廉价包裹的免税政策。联合国大会6号批准了权力强大的由15国组成的安理会5名新成员国，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明年1月1号这5个新成员国将取代厄瓜多尔、日本、马耳他、莫桑比克和瑞士，后5国的任期将在12月31号结束。新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将与另外5个非常任理事国阿尔及利亚、圭亚那、塞拉利昂、斯洛文尼亚和南韩一起，与5个常任理事国共同作为安理会成员国，至2025年结束。星期四晚上，联大再次召开会议，批准克默隆前总理菲勒蒙扬担任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该届联大会议将在2024年9月10号开始，为期一年。安理会15个理事国在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时，有权授权使用武力部署维和特派团和实施制裁。在多国领袖纪念诺曼底登陆80周年后，拜登总统今日将在巴黎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宣布一波规模2亿2500万美元军援。泽连斯基亦将在法国国会发表演讲。两人下个礼拜将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注册峰会上再次会面，届时富裕国家将讨论利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被冻结的资产，提供乌克兰500亿美元援助。泽连斯基上个月向路透社表示，西方国家在援乌方面花了太耐的时间来做决定。消息人士指出，这笔规模2亿2500万美元的新武器，包括炮弹和防空拦截器等，在俄军上个月10号发动攻势拿下部分村落后，乌方一直苦于防守哈尔科夫州。拜登上个礼拜改变立场，决定俾乌克兰得以向俄罗斯境内支持攻打哈尔科夫的军事目标发射美国供应的武器。 美国联邦法官星期四下令曾任前总统川普首席顾问的班农在7月1日前入监服刑。联邦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调查川普支持者在2021年1月6日袭击国会大厦事件，要班农到国会作证。班农因为不愿意配合，在2022年7月被判藐视国会有罪。法新社报道，帮助川普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的幕后智囊之一班农，在2022年10月被判4个月徒刑，但在上诉期间未入狱服刑。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上个月维持原判，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尼埃尔斯星期四在庭证时撤销班农的保释，命令他在7月1日前向监狱报到。川普在自创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班农因拒绝配合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而被下令入狱服刑，是一宗美国悲剧。川普的另一名首席顾问纳瓦罗亦因藐视国会被判有罪，已经是今年3月起在佛罗里达州入狱服刑4个月。台湾美国商会会长银丹6号在台北举行的2024台湾白皮书的发布会上致辞时说，美国两党对台湾的高度支持为美台最终签署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带来了希望，特别是在目前进行的贸易谈判已获进展的情况下，台湾美国商会拥有的会员超过570家公司。台湾美国商会发布的白皮书呼吁台湾政府增进与产业之间的合作，持续改善投资环境，并且努力提升台湾的战略经济地位，以便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中共强烈反对美台官方接触，包括谈判签订政府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美国和台湾并不理会中共的反对，一直在持续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而且谈判不断取得进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92个西方侦察小组现身乌克兰前线，乌克兰军获得阶段性胜利。中共四海警船大大炮闯钓鱼台水域，美日韩海上执法部门联合演习。中共深陷政治危机，严控各级官员出境。台湾人在大陆被公安除晒衣服检查，台湾行政院长提醒去大陆有风险。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在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纪念活动，拜登总统誓言美国将不会背弃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承诺法国将会向乌克兰转让幻影2500战斗机，增加乌克兰舰队的战斗潜力。同时，西方侦察小组现身乌克兰战场的前线，展示了西方国家在军事和技术方面对乌克兰的支持。有军事观察人士认为，乌克兰以技术优势取得阶段性胜利。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承诺，法国将会向乌克兰转让幻影2500战斗机，并且将会协助乌克兰训练飞行员和训练整个步兵旅。法国目前大约有26架幻影2500和65架旧式幻影2000D 飞机服役，目前还未清楚法国是否打算保留法国空军的现役机队，或者是将退役的飞机重新派往乌克兰。事实上，乌克兰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幻影2000战机。乌克兰空军司令1月在社交媒体表示，幻影2000战机大致相当于 F-16 战机，但是更具机动性，可以增加乌克兰苏联时代舰队的战斗潜力。另外，乌克兰陆军参谋长西尔斯基上星期指出，法国军事教官 将会很快被部署到乌克兰。虽然乌克兰国防部很快就驳斥这个说法，但是法国总理阿塔尔说，派遣法国教官前往该国的问题不是禁忌。除了法国之外，还有其他国家近期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意大利外交部长塔瓦尼说，意大利向乌克兰派遣第二套 STEM-T 防空系统，德国提供的 MAN-HX81 坦克运输车亦都已经在乌克兰服役，并且运载美国提供的 M1A1 坦克。根据军事专栏魏建任说7号报道，乌克兰军队充分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系统，好似海马斯火箭炮等，精准击中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充分发挥美制武器的优势，在这场冲突中以技术优势取得阶段性胜利。尤其在哈尔科夫反击的过程中，乌克兰军队成功摧毁了位于别尔哥罗德州的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这不单只体现了乌克兰军队在战术上的胜利，亦都对俄军造成巨大压力。虽然俄罗斯拥有不少 S-400 部队，但是 S-400 被摧毁所造成的防空系统损失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军整体的防御体系，迫使俄军要调整在兵力和资源方面的部署。除了在武器的援助之外，西方还向乌克兰提供侦察小组。俄军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在乌克兰军前线部队之中已经有92个西方侦察小组现身前线，其中有14个小组都是来自美国。这些侦察小分队可能是在前线搜集相关情报，并且同步给乌克兰军方，也都可能是指挥乌克兰军作战，或者是直接落战场对抗俄军。这些侦察小组的出现再次展示了西方国家在军事和技术上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亦都加大了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挑战。同时，乌克兰继续袭击俄罗斯境内的油库和石油工厂。基辅邮报乌克兰特工部门的消息人士证实，6月6号凌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罗斯托夫地区的新沙克金斯基石油厂和别尔哥罗德地区斯塔鲁斯科尔斯基城区的一个油库。新沙克金斯基石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石油产品供应商，亦都是罗斯托夫地区唯一的炼油厂，一夜之间成为攻击目标。军事专栏市政先锋表示，在当地时间3号清晨，一支由俄罗斯斯尔库斯克方向调来的装甲运编中队正准备前往哈尔科夫以北的战线进行作战，但是该中队还在俄罗斯境内移动的时候，就被乌克兰第42旅的士兵发现，并且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进行攻击。最终俄军的装甲中队损失了4部 T-62 坦克、1部 T-72B 主战坦克、2部 BMP-2 装甲车、2门 ES-1 康乃馨自走榴弹炮以及3部军车。中队之中有30名士兵在今次的攻击阵亡，另外有21人重伤。俄罗斯军事记者科茨报道说，部署在哈尔科夫前线作战的俄军士兵现在都已经被迫转入防御状态。乌克兰透过大量的 FPV 无人机发动攻击，部分俄军部队甚至开始败走。市政先锋表示，由于目前援助乌克兰武器的使用限制已经松绑，乌克兰得以先发制人，主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俄军后勤、军事装备以及士兵结集地等军事目标。负责支援进攻哈尔科夫部队的俄军舍别基诺军事基地亦都在3号受到乌克兰的6枚海马斯火箭炮攻击，具体损失情况仍然调查紧。乌克兰和平峰会6月16号和17号在瑞士即将举行，已经有107个国家和北约、欧盟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确认与会。有消息说，会议经过各方磋商可能发表公告，即是俄罗斯军队在7月31号晚12点前由乌克兰全境全部撤走。有网友评论，俄罗斯被群殴只是时间问题，还有人补充说， 咁中共被群殴，亦都系指日可待啦。日本政府7号证实，中共海警船疑似携带大炮进入被日方视为该国领土的水域。日本政府就事件提出抗议，指控中方违反国际法。日本政府指出，咁系首度有4艘中国海警船携带疑似大炮的物体进入有主权争议的东海钓鱼台列聚周边水域，显示中方的挑衅动作不断升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记者会表示，无论中方此举是什么意图，但是中共海警船侵入日本领土已经是违反国际法。中国海警7号中午前正式派出2501舰艇编队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并且说此举是依法展开的维权巡航活动。林方正说，日方已经透过外交渠道提出强烈抗议，呼吁中方船舰迅速离开该区域。这四艘中国海警船滞留超过一个钟头，中午过后没几耐离开。林方正说，日本领海被入侵令人深感遗憾和难以容忍，日方将会继续竭尽所能提高警觉和监视钓鱼台列岛周边地区，同时冷静坚决地和中国交涉。中共的种种挑衅行为更推动了日本和美国、南韩等国家在海上军事方面加强合作。美日韩三个海上执法部6号在日本近海首度举行三方联合演习，来应付中共对海上主权日趋膨胀的野心。今次演习是落实去年8月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大卫营会晤时所同意的三边海上安全合作框架。三国海上执法机构联合演习6号在京都府的武学水域举行，美国海岸防卫队的巡逻舰艇和无人机参加日韩双边自从2007年以来订定的联合搜救演习。日本海上保安厅新闻稿强调，咁系三国首度举行联合搜救演习，希望透过演习加强三国海上执法部门的合作和协调。美联社报道提到，演习内容是三个巡逻舰和两架直升机共同合作，对一艘无疑发生撞船意外起火的南韩船只展开救援。今次演习良好的合作经验将会为日后进一步加强海上执法方面合作打好基础，尤其近年来中共对周边海域的主权声称和行动逐渐趋于侵略性。中共海警船已经常态进入日本控制的钓鱼台周围海域，而近期亦都在南海黄岩岛水域和菲律宾发生多次海上冲突。日本因应包括台湾有事和钓鱼台问题，在西南地区包括冲绳和离岛等具备战略关键性的岛聚大幅加强防御。美日韩三国海上执法部门在5号已经签署协议，强调共同保护该地区的海洋资源，打击非法捕鱼，进行搜救行动，并且提高海上执法能力。香港媒体披露，中共政府进一步收紧对公民的出境旅游限制，中共严控公务员、国企、国有银行、大学、医院的领导出境，局长以上级别的官员受到永久性限制。专家指出，可见中共当局缺乏安全感的焦虑有几咁强烈。南华早报6号报道，中共政府对国有部门大量人士的出境限制持续收紧，一年来由中央到县级各机构不断推出新规例，限制以私人理由出国旅游。根据官方公开的规定以及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受出境限制的群体包括几乎所有公务员、大多数国有金融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职员，以及大学和医院的领导。局长以上级别的中共官员即使在退休之后亦都受到永久性的严厉限制。报道说，上述人士的护照会被官方强制收缴，出境旅游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而不透明的审批程序，包括报告旅游计划的每一个细节。报道引述东南省份一名官员的说话，说去年夏天他申请去英国牛津大学参加个仔的毕业典礼，但是就被以没有先例批准这一类申请为理由拒绝。 今年他申请探望在香港工作的仔亦都受到拒绝。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春天南方一家媒体集团没收了所有记者的护照。去年12月，浙江省温州市规定副司级以上官员退休之后至少两年内出境旅游受到限制。青海省摩雅县今年4月表示，确保该县1000多名官员仍持有海外旅行证件。根据规定，中共公安同边境管制部门会不断更新名单，防止被限制人士出境。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曾经分析，除了打击腐败、防止官员外逃，中共当局将旅游限制普及到企业、事业单位等普通职工，是出于缺乏政治安全感的极大焦虑。现在中国出现了一种对政权的极度失望，对习当局的高度不信任。如果要走佬的话，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有钱，第二个要有能力、有才华。夏明说，这两个条件都集中在科级以上干部，中国当局想要依靠这些群体维持政权稳定，当然就要控制这些群体跳船外逃。中共限制官员出境已经持续多年，现在这个限制范围扩大到全国的公务员以及各有机构职员，可见当局对体制内的人已经失去信任。近日有台湾人到大陆南京参加艺术书展，但是就被中共公安带走，甚至被要求除晒全身衣服检查，被征讯之后才获释。台湾行政院长提醒台湾民众到中国旅游要注意人身安全。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卓荣泰7号到立法院作施政报告和准备接受质询，他在会前接受媒体联合采访，对于有台湾人到南京参加艺术书展，被中共公安带走，被迫除晒全身衣服检查征讯之后才获释。卓荣泰表示，他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就要求陆委会了解整个情况。目前该公民已经回到台湾，但是还是要了解事情的始末，同时要向社会公众讲明。卓荣泰说，他亦都要藉由这件事再次提醒民众，国人到中国旅游要注意人身安全，因为中共法律是不明确的，法律程序是不完整的。这也是他日前所说，今年6月1号前规划到中国的旅行团仍然可以继续出发，但是就要看过程是否平安顺利，以及整个旅游质素是否得到保障，这些都会列为未来进一步做考虑时候重要的依据。中华民国交通部观光署2月7号宣布禁止组团到中国旅游，原定6月之后就暂停出团。卓荣泰日前表示，今年6月1号前规划的旅行团仍然可以继续出发。至于禁令是否解除，卓荣泰就表示，未来暑假当中的旅游活动若果畅顺，而且质素得到民众肯定，会适时滚动式检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北京借钱发工资，网民话整个社会进入寒冬。陈世文，中俄经贸合作突然生变。国家一级建筑师陈燕平离世。杨桂远博士分析是精神迫害。江绵行贬值，习近平跟住落嚟仲有更大动作。中国水果价格大跌，果农诉苦。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6月8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 观众朋友，在今日新闻播报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的话题，三高。现代社会中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单止是表面的症状，而且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问题导致，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源上解决三高问题，而不单只是针对症状。李东梅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的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等我们来听下患了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他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
糖化血色素超过8就已经是不能植牙所以我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哦，三高代谢宝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了，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如果你想了解这款产品更多和用户的见证，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中国经济进入寒冬，就连首都北京都出现政府要借钱才能够发工资给公务员。北京市民李先生最近话给新唐人记者听，北京欠薪降薪已经成为常态。他说有些地区公交司机的薪水都发不出，还有些地区城市清洁工的工资也都发不出，好像我所在的区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政府就只能去其他的区县借钱来发工资给自己的公务员。首都的财政都这么困难，李先生感到很可怕。他说现在餐饮业还能够勉强度日，制造业技术研发类就好差。李先生透露，我所在的区有一个韩国的现代牌汽车厂，他现在已经不再招正式的员工了，全部都是用临时工。现在京东亦都大规模裁员，现在无论是大企业、小企业、民营的定是公营的，没有一个能够正常运转，包括被国际制裁，包括贸易壁垒，总之就是不乐观。北京柴先生已经失业两年了，根据他观察，今年50%以上的年轻人失业。他说现在我周围的失业人多，今年去年是最严重的，今年自从新年过了之后，倒闭潮、关门潮就更加明显，主要就是各地公司总部都在北京。大量裁员欠薪，北京人也都不敢花钱了。北京的翁女士说，我去过一个大超市，根本就没人，加上我都只是三三两两，大的商场商家入面都空空如也，没什么人。我这个小区是新区，屋就卖不出去，卖楼的人都炒鱿鱼了。三月份我看到卖楼的员工在小区门口打着横额讨薪。翁女士去年十月买了两件家具，结果今年再回去找厂商已经不见了人了。她识的民企老板现在根本发不出工资。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就更萧条。最近建议不要轻易离职这个题目甚至成为微博热搜话题，两日之内阅读量超过 1.4 亿人次。网民说能够忍就忍下啦，今年是经济最差的一年，甚至比疫情时期还差。至于差到什么程度，上个礼拜用的快递公司这个礼拜就说倒闭了，上个礼拜还吃的猪肚鸡这个礼拜就没有了，隔离屋的毕业生还没找到工作就被逼贷款，现在每次去一个餐厅吃饭都会想下他下个礼拜不知道还会不会在。从事外贸的感受还不算太深，但是公司确实在削减人员，整个社会好像进入了寒冬。 中俄关系突然生变，双方有望达成的一项天然气管道协议面临搁浅。同时，中国工商银行已经拒绝俄罗斯以人民币结算，阿里巴巴亦都宣布拒绝接受卢布付款，并不再向俄罗斯供货。还有监控系统制造商海康威视，事前没有任何预警突然退出俄罗斯，这个对于20日之前刚刚访问北京的普京来讲，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日经新闻6月4号报道，美国将对协助俄国逃避制裁的第三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中国工商银行已经拒绝俄国以人民币结算。根据估计，占交易总量80%的结算业务暂时被迫终止。中共突然在金融上撇清与俄罗斯的关系，与欧美近日频繁施压有关。有来自美国和欧盟的资讯证实， G7 国家和欧盟正在探讨如何对暗中帮助莫斯科规避制裁的一些银行施压，这个会是6月13号至15号 G7 峰会的主题之一。在 G7 会议的筹备期间， G7 首脑将在加强制裁暗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企业、金融机构的措施方面达成一致。6月1号，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亚利·阿德耶莫访问德国柏林的时候发表演说，说美国和欧盟必须向中共传达信息，就是中国企业要做出抉择，一是和美欧继续做生意，一是就以军民两用物武装俄罗斯，两者不可兼得。美欧准备利用制裁和出口管制追究中国企业在军事上援助俄罗斯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近日紧急和俄罗斯做切割。5月16号至17号，普京访问北京，和习近平讨论了中俄之间多方面的合作。知情人士说，普京向习近平提出了三大请求，其中第一项就是达成天然气管道协议，第二项是希望中共增加在俄罗斯的银行业务，第三项是要求中共不参加本月由乌克兰组织的和平会议。对于中俄关系的发展，希望之声记者6月7号采访了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陈世民说，基本上中国现在采取的就是两面讨好的做法，他一方面想要在西方赚钱，但另一方面也都希望能够维持俄罗斯的战争能量，令到俄罗斯将这个乌俄战争继续打下去，然后拖住欧洲，拖住美国。这样的话，或者中共他就可以坐在整个东亚地区，对我们台湾有可乘的机会，因为他觉得美国可能会分身乏术，没办法兼顾两个地方。中共这样的两面做法其实也都持续很长时间了，过去这一两年中共一直是这样做的。陈世民认为，下个礼拜 G7 的高峰会，七大工业国对中共联合制裁的力度很重要。他说，下礼拜6月13至15号，七大工业国要举行一个高峰会议， G7 高峰会一定会讨论如何去应对中共对俄罗斯的重要关键零组件的暗中援助所导致对西方国家安全的威胁。如果今日中共再不停止的话，那很明显下个礼拜的 G7 高峰会很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共识，要采取一个联合的政策，对中共的这些威胁到西方安全的举动进行制裁，无论是针对中国的私人公司定是一些政府官员。最近几日中共有一些动作似乎想要断绝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关系，陈世民判断这个只是给西方国家一个错觉，为了逃避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中共还是会继续援助俄罗斯的，因为这个对中共有利。他说，乌俄战争继续打下去对中共可能是利大于弊，那中共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地扩大他的利益，减少他的弊。他的做法简单来讲就是两面讨好，他其实两边都会讲大话， 譬如说今日同西方讲，我冇提供俾俄罗斯重要关键零件，佢喺度讲大话。又譬如说普京20日之前去中国大陆访问，中共话我哋好好咁起呢一个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两个礼拜之后，中共反悔啦，呢个亦都系同俄罗斯讲大话。佢其实就系两边欺骗，然后就想两边得利，渔翁得利。这个本身就是中共惯用的一种欺骗的手法。根据明慧网的报道，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院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陈燕平在频繁遭到派出所警察的骚扰之后，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在5月23日离世，终年60岁。陈燕平出生的时候患有一种遗传病肝囊肿，1997年5月他开始修炼法轮功，病情得到了好好的控制。他不单止专业水平突出，而且为人谦逊，持家有道。他对老爷奶奶都好好，自己装修好间屋之后，给最好的房间他老爷奶奶住。他亦都照顾自己的父母，为自己的父母买有电梯的屋住。陈燕平对人真诚大方，自己的生活就好简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陈燕平一直遭到骚扰监视，他被公安限制出境，办不到去香港的通行证，在国内的出行亦都被监视。好几次他刚刚办好登机手续，就有警察打电话来问他去哪里。2023年11月，警察又来敲他家的门骚扰他，被迫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在5月23日离世。对于中共对法轮功学院的迫害，希望之声记者6月7日采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杨桂远说，这个属于精神迫害，令人造成精神恐慌，这种精神迫害很严重，他不打你又不闹你，但是是会将人逼到傻了，他令到你跟人家不一样，逼你放弃。正常的人可以去香港去旅游做什么都得，你就不得。有几多法轮功学员办不到护照，哪里都去不到，他限制你的人生自由。杨桂远进一步解释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一种精神压迫，非常影响人体的健康。他令你觉得你跟人家不一样，孤立你，这种折磨，这种迫害更加阴险，就是被你造成这种压迫，你已经同社会格格不入了，你就是个另类，就是造成这种歧视，是一种精神压迫，亦都是违反人权的精神迫害。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离世之后，曾经权倾一时的上海帮亦都走向衰微，他的两个仔江绵恒、江绵康和他的孙仔江志成深陷负面传闻。日前他的长子江绵恒被贬职，似乎预示江家父子情况不妙。分析指，中共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会有更大动作。6月5日，上海科技大学官网发布通告，江绵恒卸任校长职务，改任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属于退居二线，校长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封东来接任。今次江绵恒被贬职，对江家显然是一个不妙的信号。这件事又刚刚发生在中共拖延已久的三中全会即将在7月召开之前，因此格外引人关注。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上海科技大学成立10年，江绵恒是首任校长，习近平将他降职是削弱他的影响力，警告他不要乱来。江绵恒发了国难财，他曾经担任了很多和军事有关的项目，中共投入了大量的钱，江绵恒发了大财。资深时评人唐正远指出，江绵恒被贬职是一个政治信号，这个是江绵恒本身的身份特殊所决定的。就好像当初习近平将邓朴方残联主席的职务剥夺一样，习近平系统性地有步骤地排除带头反习的红二代，甚至可能在三中全会以后还会有更进一步更大的动作。至于为什么要清算江泽民， 旅澳自由派法学家袁鸿兵表示，因为所谓不破不立，只有彻底地通过公开的路线斗争的方式，批判了揭露了江泽民将这个中共党内权力腐败、经济下滑、社会道德水准极度堕落，所有的这些罪名都安在江泽民的头上，然后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证明是习近平救了共产党，挽救了这个国家，挽救了这个军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通过反腐的方式打击江泽民派系的势力，来夺回被江派牢牢掌握了20年的党政军大权。虽然习近平为了实现三连任和江派达成妥协，但双方的暗斗从来都未停止过，不彻底打倒江派势力，恐怕习近平难以安心。袁鸿兵判断，习近平会采纳先打台湾，然后发动清算江泽民甚至邓小平路线的斗争。近日中国水果价格断崖式下跌，水果之王榴莲从几十元一斤跌到10元一斤，而苹果这样的普通水果销售量亦都大减。有果农诉苦话，苹果跌到几毫子一斤，仍然冇人买。辽宁果农郭先生6月7号话俾新唐人听，今年咩水果都唔好卖，苹果价格跌得好紧要。富士苹果而家卖个半人钱一斤都冇人买。烟台苹果系全国有名嘅，而家最低价格已经跌到几毫子一斤。烟台果农曹先生话，苹果唔好卖，果农都在蚀钱，现在经济下滑太犀利，老百姓不敢使钱，苹果价格大跌。曹先生说，现在市场上卖的大多数是冷库储存的去年的苹果，苹果卖不出去，放冷库储存的费用也很大，每斤3元，一万斤要3000元。不单止水果市场不景气，农作物价格也大跌，农民的日子也不好过。山东农民张先生话俾新唐人听，而家小麦价格大跌，农民种地除咗成本之后，冇几多钱剩。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俄舰艇突到访，古巴表态冇核弹头。以色列被列联大黑名单，伊拉克采购韩军备。莫迪话继续强化国防同威慑力对抗中共，加速抹除网络信息，中共销毁事实证据。中共拒绝专家促经济恢复建议，却超高速印钞。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6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6号，古巴外交部表示，包括黑山号核动力潜艇在内的4艘俄罗斯舰艇预计12号抵达古巴，距离美国边境仅是150公里。五角大楼官员说，这个是俄罗斯对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回应。据俄新社报道，古巴外交部表示，此举基于两国之间历史友好关系，并严格遵守国际规则。这些船只都未携带核武器，而且他们的存在不会对这个地区构成威胁。自从多国同意乌克兰使用他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之后，6号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境内库尔斯克地区摧毁了一支俄军车队。据悉，这个是乌军第一次在俄境内打击俄罗斯车队。据路透社消息，7号普京在圣彼得堡表示，不使用核武器结束乌克兰战争变得很困难。我们拥有的核武器比欧洲的重要多，我们还未准备好对西方进行核弹。就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而言，我们有核理论，就是我们只能够在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有网友指出，普京前两日曾经说，如果乌克兰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俄就动用核弹。 乌克兰用了。今日普京话冇睇到俄罗斯主权受到威胁，所以仲唔需要用核弹。而家新划嘅红线系要等到主权受到威胁嘅时候先用核弹。同一日，泽连斯基喺向法国议会发表演讲嘅时候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嘅侵略。而乌克兰和平峰会将喺今个月中旬召开。近日，泽连斯基罕见公开指控中共助俄阻挠其他国家参与。不过7号，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表态决定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匈牙利是普京的长期盟友，一直否决欧盟援助乌克兰计划，所以欧盟成员国要将匈牙利踢出轮值主席资格的呼声日益高升。有人认为，看来匈牙利亦看到了不可阻挡的国际局势，才被迫改变主意。目前已经有包括美英德法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决定参加，除了中俄之外，沙特、印度亦宣布不参加。但7号泽连斯基刚刚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的时候谈及这件事，印度可能亦会改变主意。但7号联合国秘书长突然宣布不出席乌克兰和平峰会。另外，据美联社报道，7号拜登同泽连斯基在巴黎会谈，两个人下个礼拜仲将在 G7 高峰会上再次举行会面。拜登就美国对乌军事援助拖延了几个月，而导致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进展，首次向乌克兰道歉，表示美国人民将长期支持乌克兰。跟着拜登重返诺曼底发表演讲，他将80年前发生在诺曼底的战争和今日乌克兰遭遇的侵略战争做比较，强调当年将欧洲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努力和今日抗俄援乌的斗争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时间，塔利班派员出席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感谢上帝你们在这里。近日外国政府宣布将塔利班从恐怖分子名单中删除。扎哈罗娃称，如果不跟阿富汗的真正力量接触，很多问题都无法解决。普京表示，我们跟中东、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正在加强。他还表示，金砖国家正在开发我们自己的支付系统，不受政治压力、滥用和外部干涉。金砖国家已经成长，并且在增加新参与者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西方列强应该为他的支付系统的信任恶化负责。俄罗斯的目标是成为四大全球经济国家之一。根据世界银行上个礼拜公布的资料，莫斯科已经超过了日本。当日金砖国家宣布计划推出黄金支持货币。对这件事，本台予以主持资深记者石头认为，以前每个国家的货币都是以黄金来支撑才有价值，所以叫含金量。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才开始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这样一个基点。而美金亦是后来才改为以信用为基础发行货币。现在的欧元亦是美元以外的国际通用主要货币之一，都是以信誉为基点。金砖国家基本是南方国家参与，如果发行货币的话，亦只能够以黄金作为支撑，才有其他国家跟进。但是要组成好像欧盟的这个架构，最起码在价值观上一致至得。而这些国家的政治很多都不是很稳定，走民主义或是独裁又有不同的模式，在短期内对全球的经济不会有很大影响。不过如果真的能够发行货币的话，最尖端的科技、最好的资源都在西方发达国家这边，他们不接受的话，这个流行程度就有限制。但货币发行会助长流民国家的出现，也会导致这些国家的人民更无助。以下几则中东方面的消息。7号，以色列正式被联合国列入杀害儿童的国家黑名单，与伊斯兰国、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并列。对这件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说，联合国的举动是一种污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